命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亏损时充满希望，赚钱时却很害怕。本篇导语：人们在亏损的时候是充满希望的，在赚钱的时候却很害怕，这就是 90% 的交易员的想法。第一节，错误的思考。我在交易大厅看到的最常见的灾难性的冲动模式分为两类。一，客户在他们认为看起来便宜的市场上执行多头头寸，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买入已确定的下行趋势。二，客户在他们认为上涨太多的市场执行空头头寸，在他们看来市场似乎不可能再走高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编造的，我不怪你。当然，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开明时代，交易员不可能从事这种行为吗？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查看了2021年10月26日的 IG 客户情绪报告。 IG Markets 是一家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经纪公司，他们的客户群是全球性的，因此他们的情绪报告代表了零售交易社区中很大一部分的交易头寸。在我给你们看股票指数的情绪报告之前，我想告诉你们，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情绪报告发布的当天，世界各地的股票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迈向多年未见的水平。在美国，道琼斯指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我的观察不准确，情绪报告的偏见会让人们看多市场。你可能错了。遗憾的是，我对交易员行为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道琼斯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的当天， 71.39% 的道琼斯指数头寸是空头头寸。DX 指数和富时指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 90% 的交易员失败了。我们没有看到市场的本来面目，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图标的启发性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先入为主的市场方向想法排除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会亏损，因为我们对技术分析或整个市场不够了解。我们失去金钱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在他们开始交易之前先想清楚，然后当他们在交易时以错误的方式思考。这让我想起了已故的马克·道格拉斯，他是交易行业的非凡之光，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当时他在 Trading in the Zone 一书的开头说，优秀的交易员与其他人不同的思考。我创造了自己的短语。我认为人们在应该充满希望的时候却感到恐惧，在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候却充满希望。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你在15510点买入了德国 DX 指数，而现在市场在15525点上涨。你不去想市场可能正在上涨，并可能继续给你提供更多的点数，而是开始担心你已经盈利的点数会从你身上被夺走。因此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充满希望，但你却感到恐惧。你害怕点数会失去，你没有考虑这个点位最终会给你带来多少点数。你关注的是恐惧而不是机遇。当你处于亏损的位置时，情况正好相反。你现在希望市场会好转，你唯一的目标是摆脱痛苦，而不是害怕你会失去更多。你现在希望你能来到一个你会亏损更少的点位。对你有利的每一刻都值得庆祝，对你不利的每一点都被忽略了。如果你想交易的好，你需要把它颠倒过来。当你的大脑错误的担心失去利润时，你需要教会他对利润充满希望。你需要教会你的大脑，当他错误的抱有希望，认为形势会好转时，他也会害怕损失。首先要注意这种行为。也许与我的一个学生的对话可以进一步阐明我在说什么。第二节，与学生的对话。在下面的对话中，我的学生和我正在讨论我做多英镑的头寸。学生：这就像赌博。汤姆：请解释一下。学生：我有40点的利润，但你不让我拿走利润。汤姆：我不会阻止你获利了结，但如果你问我的意见，你应该让头寸继续运行。你可以考虑一下下面的情况，然后问问自己在每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感觉。一，保持头寸，最后一无所获。 而包子头村行情爆炸性走高。三关闭头村行情爆炸性走高。四关闭头村行情反转。学生，我认为最好是平仓以确保利润，而不是冒险让市场把利润拿走。汤姆，那么如果股市暴涨对你有利，你会作何感想？学生，我会很失望，但是我可以再跳回去。汤姆，如果你再跳进去，你就得再付佣金，或者至少要付差价，而且你会错过这一爆炸性的行情。你从爆炸性的变动中获利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已经在变动中了。学生，是的，但至少我要争取持续的动力。汤姆，没错，但是你已经处在一个势头对你有利的头寸。学生，我想我只是不想看到我的利润消失。简单的说，你就知道了。人们在亏损的时候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在赚钱的时候很害怕。我相信这就是 90% 的人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一项针对 2.5 万名交易员的研究中，他们赢的比输的多，但他们平均亏损比平均盈利多 66%。 当交易员面临亏损时，他们希望情况会好转。这里最重要的词是希望。当他们面对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时，他们害怕利润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词是恐惧。我的学生天真的认为他可以再次跳回，但毫无疑问，他将不得不以比他获利头寸的退出价格更糟糕的价格这样做。因此，交易者持有头寸，直到痛苦最终变得无法承受为止，然后平仓。不幸的是，这个门槛往往比希望的门槛更遥远。这是你需要关注的。这就是你需要不断努力改变你的模式的地方。我不会说它是容易做还是难做。它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即使它让你感到不舒服，那么进一步的推测就没有意义了。你必须意识到，在交易中，我们倾向于在痛苦的道路上追逐希望，而不是准备好跟随机会的道路。这只是我们的方式。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有一个计划来对抗你的自然行为。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你的思想就像肌肉一样，这不是一次性的权宜之计，就像一次做100个俯卧撑会让你看起来像美国队长一样。萎缩不仅仅发生在身体上，它也影响我们的思想。你需要通过重复来加强你的思维。我在书的最后介绍了我自己的训练方法，尽管我实际上是在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描述它。第三节，不正常的行为。什么是不正常的行为？首先，我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在交易时表现出的缺点：亏损、减少有利可图的头寸、过度交易、为了刺激和娱乐而交易。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这一点。我们很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交易呢？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获利呢？我认为是时候引用一位相对不知名的交易员的话了，但他在同行中非常受尊敬。他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的一名仓位交易员，他的名字叫查理·迪弗朗西斯卡，也被称为查理·迪。第四节，我的英雄查理·迪弗朗西斯卡带着一个梦想和一个小丈夫来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他有美式大学橄榄球比赛的背景，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成为芝加哥美国国债交易场最大的交易员。他有一个艰难的开始，他在场上的前六个月几乎没有交易，他只是站在那里观察。一天下午，他突然灵机一动，连续交易了2个小时，赚了$5000。从那时起，查理·迪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他成为了交易界的传奇人物，直到英年早逝。在威廉·迪·法伦为查理·迪写的传记中，这位伟大的交易员说，当你知道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交易者的时候，就是你第一天能够通过持有并增加盈利头寸而获胜的时候。这里有很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交易，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赢家。为成功的交易天才是成功交易者的一个绝对关键特征，他能强化正确的行为，这是对想要获利了结的诱惑的一剂解药。当我处于一个有利可图的头寸时，我训练自己的头脑问我怎样才能使我的头寸更大，而不是纠结于获利了结的想法。查理 第一节就谈到了他的导师奈弗雷特·克里普，他教他如何正确交易。不幸的是，想要减少获利交易只是人类的本性。假设我在六点做多，而市场价格是七点，我们的大脑会立刻想要获利退出，这是人类的本性，承担损失也是人类的天性。但我不会关闭头寸的，我会等待。交易游戏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当你处于有利头寸时，与其考虑从哪里退出，为什么不考虑从哪里更多的买入呢？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